所以我们真的是为我们的四位姐妹来赞美主。刚才听到罗姐妹的见证，其实她们四位每个人都有见证啊。她们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啊，她们也有的这个不是特别准备好，所以我没有让她们讲。但是她们可以把自己的见证都写出来。我们的网站，大家看到我们的网站了没有？我们网站每一个礼拜都有一篇文章。我们最近登的文章几乎全是我们教会的弟兄我们教会的姐妹写的。弟兄也写了一些，还正在修改中。准备放上去。那我是盼望我们的弟兄们多写点文章啊，多写点文章。我们的文章就放在我们的网站，看到真实的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经历就可以了。我们只要看到真实的经历就可以，不需要写什么高言大志，那只要看到主在我们身上的经历。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牧师讲到的题目啊，我们来看一看牧师讲到的题目。牧师讲的题目是得地为业的心智。我今天用了民数记啊，民数记。大家，我们如果你有圣经就打开经文，如果没有圣经，让我们这个有几段经文，大家我们先读一读啊，我们先读一读。民数记说，摩西打发他们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处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鸡皮鸡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下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在13章的30节，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13章32节说，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是身量高大的，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人，就是伟人，就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蚱蜢就是蚂蚱啊，蚂蚱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在14章24节，唯独我的仆人耶和华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上往旷野去。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当时神拯救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离开了埃及，他们要进入到迦南地去。他们离开了埃及整整的2年的时间，他们在旷野里边行走，那个旷野是很痛苦的，非常非常的热。我不知道你们走没走过阿拉伯的旷野阿拉伯的旷野都是沙漠沙漠没有吃的，但是神通过用马纳用这个马纳，用很多的这个包括那个磐石里的水来喂养这些以色列人，给了差不多有10个神迹在他们身上，白天用云柱带领他们，晚上用火柱带领他们。但以色列人常常的软弱，常常的软弱，他们特别需要有一个家，他们需要一个安定的家，不在旷野里流浪，旷野里就是流浪的人，就像大篷车的一样，他们200万人整个在旷野里流浪，你想那如果没有上帝的供应是没有食物的，所以他们非常希望有一个家。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就告诉了摩西说，你要告诉你的以色列民，我为你们预备了一个家，这个家在迦南之地，那里边是牛奶鱼蜜的地方牛奶鱼蜜的非常的肥美，那个水果非常的甜美葡萄是全世界最好的葡萄全世界最好的葡萄就产在那个地方。所以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得地为业，大概差不多有10几天的时间，这个地就给你们了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摩西就赶紧就派了差不多12个探子去探探那地。这里边有很重要的功课，摩西交代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看这段经文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去看那地如何。这个领袖非常非常的具有一个观察力。他这个领袖所布置的工作细到什么程度呢？你可以看到他说，他告诉他的那个12个探子，这12个探子是一个族选出一个，他们有12个支派，一个支派一个选一个是谁是族长，是他们最重要的领袖 选择了十二个最重要的领袖。所以这他就告诉他们，就你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呢还是弱呢？是多呢是少呢？所住的地方是好呢是不好呢？所住的处是营盘呢还是坚城呢？你要看到那个土地是肥美的还是贫瘠呢？其中有没有树木啊？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回来一些，因为他们已经两年没有吃过水果了。所以带回来一些，让大家看一看。摩西知不知道上帝在那里是这样美的？知道的。摩西对神有全然的相信，所以他知道。但是他告诉你们十二个探子要带回一个消息来，这个消息应该是好消息 ，good news。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传的耶稣基督的拯救的好消息，就是 good news。好消息，耶稣基督来了，就把福音带给了我们。我们在这里看到是非常非常重要。可是以色列这十二个探子就去了，哇，他们去了整整的四十天。他们在整个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你们读民书记，我们这个礼拜就读到这一段了啊。民书记我们今天读到就是上礼拜我们读到第九章，上礼拜天我们读到民书记第九章。我不知道你们有靠牌读民书记啊？如果没有读啊，没有靠牌，按照我们教会布置那个读啊，要学学罗姐妹。罗姐妹刚刚信主，她按这个严格的按照这个读，她读的还超过这些。她除了读这个，还要听过去没有听过的讲道，从头到尾再听。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读这段。我最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给我很大的一个震动。所以我神就把这篇信息在我第一堂聚会的时候给了我，给我很大的震动，给我很大的震动。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神，经历了两年多，就像我们教会一样，我们也经历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我们三年的时间经历神，我们看到神在艰难时候一步一步的对教会的带领，我们看到神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一步一步对他们带领，把他们从埃及里带出来，当他们饥饿的时候有玛纳下来啊，让他们每一天都有吃的啊，让他们一想吃肉的时候有那鸽子下来啊，他们想这个喝水的时候有磐石出水，所以他们一切都是上帝完全供应他们。他们过红海，当埃及罪民来追他们的时候，他们求告自己的神，当摩西举起了杖，海水就分开。他们从那里过去的当那个追兵进入海中的时候，哇，那个整个的海水就回来，把所有的埃及追兵全部的淹没。他们看到神是信实的主，他们看到神是慈爱的神，但是他们对神常常的怀疑。这十二探子到了南地，四十天，他们从北走到南，他走遍了迦南之地。这四个探子啊，走遍了迦南之地。圣经记载着他们走遍了这个迦南之地啊，所以他们得到的结论呢，他们回来了。哇，那个地方没有错，正像摩西所说的，太美了，太好了。哇，那个葡萄，他们砍了一捆葡萄回来，那一串葡萄，你知道要怎么来？两个人抬回来的。你看圣经看没有？那一串葡萄一个人拿不动。哇，你看那个迦南地呢多美，但是他们没有信心得到那块地方。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带来的是不是好消息，不是 good news， 是坏消息。他们说呀，那地方的人呐，哎呀，虽然那地方东西很美，可那人长得太大了，我们在他面前像那个蚱蜢一样，蚱蜢就像蚂蚱似的，这我们北方人都小蚂蚱蹦蹦蹦，我们就捉它啊，捉它啊。他就说我们在他们的人面前呢，我们太小了。那亚纳族是伟人的后裔，伟人就是巨人。圣经翻译，圣经的原文叫巨人啊，有一种人长得特别高大，特别高大，巨人。所以他说我们怎么能打过他们呢？这个地下不行啊，不行啊，十个人，十二个人，十个人都说不行。啊，当他们说不行的时候，这个摩西面对极大的压力。摩西主已经告诉他，去得地为业。去得地为业，这块地我已经赏赐给以色列人了，你们只要凭着信心去，你们就能够得到。所以摩西那个时候，当这些然后这些人、不仅是这个抱怨不行啊，这些人开始就当他们十个人一说，哇，整个的以色列这个族群开始一起抱怨，哇，他们抱怨的非常非常的厉害。他们发怨言到什么程度呢？在十四章的第一节说，当下会众啊大声的喧嚷，那夜整个的夜百姓拼命呼嚎啊，全两百万人呼嚎啊，哭啊，说完了，耶和华不爱我们，把我们带到这么个地方，那个上面也上不去，那人那么伟大，我们去了一定会被杀光的，你知道吗？我们干脆我们回埃及吧，我们不要摩西了，我们硬另选一个领袖带我们回埃及。我们回埃及虽然我们被欺压当奴隶，但是我们还有我们还可以吃蔬菜啊，还有芹菜可吃啊，还有青菜可吃啊，圣经都记载着，你不要说我这是自己说的，有啊，那里面有东西可吃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挨饿？ 天天吃麻辣，那麻辣就一个味道嘛。再好的东西每天吃一个味道，吃两年你会烦的，对不对？后来神让他们吃多少年？哎呀，感谢主，你们都知道。我常常想，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很深刻的教训。所以摩西就趴在地上，摩西跟亚伦，不是被他们吓怕了，是他们知道神的惩罚要来了，所以他们就趴在地上，颤抖的趴在地上。这个时候有两个人开始为摩西讲话，一个叫做一个叫做加勒，一个叫做约书亚。这是两个支派，一个是犹大支派的后裔族长，一个是便雅米支派的。这两个支派后来是相当得神的祝福的，这两个支派是因为这两个族长。那时候论的儿子约书亚是相当年轻的，相当年轻的。摩西就在这一次上就选中了他做未来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这个迦南地区。加勒在这里，他俩就开始为他们辩护。那加勒说什么呢？我看到加勒就撕裂了衣服啊，这个加勒撕裂衣服，他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的地方啊，是极美的地方。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呢，我们就必将把我们领进那个地方。你看他说的话，他是把神放在第一位。他说，如果上帝让我们去，他会负责，他会负责。我们现在我们做事情啊，我们常常会忘记上帝啊。我们用我们的智慧来做事情，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他应许他们要得地为业的话，他必领他们去。他说，那地原是流奶鱼蜜之地。但你们不可以背叛耶和华，也不可以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凭他们的已经离开了他们，因凭他们的假神已经离开了他们，所以我们的主呢却带领我们，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你看，这是两种的反应。同样看到一块地，同样看到高大的巨人，同样看到困难，可是反应有两种。加勒是觉得神与我们同在，世界上哪有没有困难的呢？我们前面道路哪有都那么平坦的？你做任何事情都给你预备好好的，你来到美国，你来学习啊，你来了就有奖学金吗？你就每一次你的 paper 老师都 pass 吗？你毕业的时候就真的就按期毕业吗？你毕业了以后立刻就能找到工作吗？你结婚就以后就不吵架吗？就永远的白马王子什么童话故事就那么相爱吗？不是的，我们在生活中很多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相信神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神，他引导了我们。像今天我们四位姐妹受洗的时候，我那天我一直在流泪。我知道那天我得到了一个世界上别人都得不到的宝贝，我的耶稣基督。我把我生命主权交给他了，我知道他负我一生的责任，因为他比我智慧，他比我有能力，我是很有限的。我的智慧是在我顺利的时候智慧，在我艰难的时候我就没智慧啊，一定的，一定的。今天如果医生说你得了癌症，明天要化疗，你还有智慧吗？你就没有智慧啊，是不是？哇，你今天拿到了 PhD， 哇，你现在你很有智慧啊。你说我已经 PhD 了啊，我可以去通过这个，我可以写在我 resume 里边啊，我可以去找工作，所以你有智慧。可是你遇到艰难，你有智慧吗？所以当你遇到艰难的时候，主是你的智慧， Amen。因为他永不动摇，你是动摇的，你是动摇的，你的信心是根据你的环境来改变的，可是上帝永不动摇。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有一个神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主，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神，这个神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神，而且这么大的智慧的神，是创造世界万物的神，是自有拥有的神，是永不动摇的神，依靠他的，我们是有信心的，阿们。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迦勒就有这样的信心。他说，迦南地虽然那么大，哇，迦南地那些人虽然高大，可是神把他们交在我们手中，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吃掉它可以啊。所以感谢主啊，就看你的信心怎么样啊。我昨天我读了一篇文章啊，叫屠龙小记啊，不是屠龙小记，龙小记。我说这个名字改成屠龙小记更好，屠龙，金庸写的叫什么倚天屠龙记嘛，哈，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了啊。所以这个我们有个姐妹就写了一个屠龙小记，她的祖母给她一个很珍贵的一个礼物，是好像家传的宝贝，上面有一个龙。她信主以后，她觉得这个东西搅扰她，她就把那个东西拿掉了，就给她砸碎了。她先生一看说，你这是迷信的，这么好的工艺品你把它砸碎了。 但是我们真的感谢主，因为他相信神人的同在。如果你觉得那个龙是一个邪灵的话，你敢不敢砸他呀？不敢呐、啊！我帮很多弟兄姊妹除这些东西啊，他都不敢碰，你知道吧？哦，他信了主了，知道这些东西不好放在家里，但是他不敢碰。啊，他这叫牧师去给他砸，反得罪魔鬼，你去得罪啊！我是不敢得罪啊，反正最后魔鬼找你，他不找我啊。所以这个牧师胆量大，就是给他砸，都给砸。我们这个是在东南亚，我们破这东西多了，我们把那种工艺品很贵的，叭打碎它，那种偶像打碎的扔给他烧掉。哇、啊，你看牧师现在身体不很健康吗？啊，感谢主，那魔鬼见我都害怕。见我就跑，所以我在山里逃那两年，很多人说你这种人鬼见你都怕啊、哦！我说对，那感谢主，鬼见怕谁？为什么鬼怕你啊？鬼都不怕你呢，鬼怕神，鬼怕耶稣基督，因为你有神的同在，你有神的彰显在里边，魔鬼见到你他就跑啊！所以我们看到，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对神有信心，加勒就有信心，加勒有信心，加勒唯独他就得到神的赞赏啊、哦，神的赞赏，所以神给加勒进了迦南地哦。给迦南85岁进入迦南地，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迦勒当这种反应的时候，以色列那些人开始抱怨的时候，他们得到的结论是什么？这些人，上帝说你们都不能进入迦南地，因为你们开始抱怨，你们不觉得我的同在是那么的有力，所以你们这一代人20岁以上的这一代人，一个都不可以进入迦南地，全部要死在旷野。哇，200万人，我相信20万以上的，20岁以上的，有差不多一半以上，一多半以上，都没有，都倒闭在旷野里。那10个探子，说软话那个，说丧气话那个，对上帝没有信心的10个探子，立刻就死了，全部都死了，瘟疫就来了，他们就死了。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后来带领着以色列，他们又回来了。神说既然你们抱怨，你们走了40天到迦南地，你们去探访的地方，所以我要给你们40年，这40年你们进不去，所以本来11天就可以进入的迦南地变成了40年在旷野里边。我就常常想到我们的教会啊，我们的教会在神让我们创办的教会的时候，我们遇到的困难太多了，我们遇到真的困难太多的。我们是一批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那是我们教会一个台湾的都没有，一个台湾，我的意思是我们大陆弟兄们信主时间都比较晚啊，比较晚。我们对神的信心和我们的真的是对神的了解，我们跟台湾弟兄姊妹还是有一段的距离，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当我们要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很多人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压力，给我很多很多的负担，给我很多很多丧气的话，就是不可能，你们怎么能做成教会呢？你们这些中国大陆来的都是斗争哲学的，都是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这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这种思念的，你们刚信主就能建造教会？那你们遇到矛盾，你们一定会吵得一塌糊涂，那就是这样子的。可是我每次我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神爱这一族群，神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族群。成为世界上13亿的最大的族群，有他的美意。而且神让我们来到北美，我们看到现在各个教会，只要华人教会信主的80%的都是中国大陆的这个背景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对这个族群一定有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就祷告，神就给我们一个信心，得地为业，我们要得着这个族群。我让这个族群成为上帝的族群，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得地为业。我们看到这个困难很多，我们见到的教会是困难很多。我们开始就10几个人，我们就在3年前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教会。我们通过有半年多的时间的祷告，我们完全是在祷告中来建造这个教会。当我们教会建造起来，我们遇到层出不穷的困难啊，攻击，很多的攻击，灵里的攻击，有的人被撒旦利用来攻击教会。所以但是感谢主，所以我们不断的走过来，我们靠着神的心不断的走过来。所以有一天远志明来布道啊，然后就住在我家里，就给我讲了一句话，说这个看到很多的大陆的教会最后被搞散了，都是因为一些谣言传言，对牧者的攻击，对教会领袖的攻击，大家在背后说一些闲话。我们很多人很爱说闲话的啊，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比以色列人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在背后说闲话的时候，说丧气话的时候，很会说的。我跟你讲，我们自己丧气还不算，我们一丧气一定找别人跟别人说，影响别人的情绪， 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我们要小心啊，我们要小心。你丧气的时候，你要找主，让主刚枪壮胆给你。所以我们不断的经历这些，但是我们不断的走过来，我们不断走过来，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三年了，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看到有差不多200来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我们赞美耶稣啊！所以我们教会不管怎么搬迁啊，很多的弟兄姊妹担心我们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哇，那个地方怎么样呢？啊，就像以色列12个探子一样啊，怎么样呢？那需要摆椅子啦，摆椅子很困难，大家都不愿摆椅子嘛，啊，都喜欢来了就坐现成的，然后呢，那个地方有没有讲台呢？有没有舞台呢？那个地方吃饭怎么办？孩子怎么办？我们很多很多的难处。但今天很感谢主，当我们来的时候，当我来的时候，我是先到教会老教会望着东西我去拿，当我到这儿的时候，我看到差不多教会已经40-50个弟兄姊妹在这里，然后非常感谢主。非常感谢主，这么多弟兄姊妹椅子已经摆好了，看着就 set up， 所以我们一起来做。那我们今天看到我们有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来聚会，拜拜，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对神有全然的信，我们对我们弟兄姊妹有全然的信，我们相信我们这一群人是一个耶和华的军队，是可以打胜仗的军队，拜拜，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是打胜仗的士兵，拜拜。我们的元帅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是打胜仗的士兵。对他说，你是打胜仗的士兵，你不许打败仗的。我们靠着耶稣怎么能打败仗呢？我不可能的吧，魔鬼一定败在我们的脚下，哎没，主来一定败在我们的脚下，困难一定败在我们脚下，困难是蚱蜢，是蚂蚱，哎没，我不是巨人，哎没。所以这个信心非常的重要。我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在二战期间快要结束了，其实二战已经快结束了，美军开始登陆这个菲律宾。美军登陆菲律宾，攻击菲律宾的日本的军队。可是这个美军这个将军呢，带着一批人在攻击这个军队的时候，他可能是走错路了。他陷入了日军的一个丛围里边。他们打的时候，他们大概有300人，最后打到剩差不多100人。他们跟外边失去了联络。就在这个时候，这100人日军就告诉他投降，投降就保住你们活命。当时这个将军坚决不投降，但是底下的这个士兵说，投降吧，我们打不过人家，哎呀，我们就跟蚱蜢一样，我们现在日本鬼才是蚱蜢，对不对？这个我们现在是100人，人家好几千人，那炮火打得都抬不起头来，我们赶紧投降，人家还不投降我们就赶紧投降。很多人就把白皮靴脱下来准备举起来，那个将军说不可以投降，我们是战胜者。现在整个的局势，二战都快结束了，美军是来收拾这个战场的，我们怎么能在这时候投降呢？投降以后日本人把你送回当战俘，给你送回去啊，你怎么能投降呢？说不能投降。可是那你知道美国是民主国家嘛，这个有的时候会大家意见很重要的啊，说不行啊，将军，我们都打死，我们都有老婆孩子啊，我们都见不到老婆孩子了，像以色列抱怨我们的孩子老被人掳去的啊。结果这个将军也没有办法啊，那因为那时候人都有枪啊，你知道吗？你万一大家都同意你不干，他就把你打死了啊，打死了。所以这是有一个这个将军有一个勤务兵，这个勤务兵很有智慧。他看大家吵，这个勤务兵像加勒一样，哇，他就有智慧。他说：“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我们这场战争的胜败都在上帝的手中，不在我们手中。这样好不好？我们来做一个决定。”他拿了一个硬币，说我把这硬币抛在空中，如果它掉下来，它是正面朝上，我们就不投降；如果它负面朝上，那我们就投降。哎，大家就不吵了，说，哎，这个好，我们听天由命好了啊，让上帝来决定。所以这个士兵嘣就扔到天上去了，哇，一落下来他一接，大家一看，哇，正面，哇，不投降打，信心就来了，哇，这100多人信心来了，开始坚守阵地，打了5个小时，美国的空军开始支援过来，把那个日军炸得一塌糊涂，他们胜利了。坚持这5个小时，结束的时候，将军问他这个勤务兵啊，他说我吓得一身冷汗呢，你万一负面怎么办呢？啊，那个士兵就说，这个东西啊，是我小时候玩的，两边都正面。可是，你看到这一个信心会给一个军队带来多大的力量 ？Amen。这个士兵他虽然用了一个方法，好像你觉得这个方法有点欺骗。这个方法不太好，可是士兵他心里已经笃定说他要正面，对不对？他就笃定说我要正面，我要靠着神来打这场仗，我们一定要坚守到最后，我们不能在战争二战都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这批兵变成投降给 失败国家的兵，怎么可能？所以人当你看到你眼前的利益的时候，你看的都是困难。当你看到主，你看到未来的结局，你看到末世的结局，有一天我们得胜在主那里，赞美主，高呼赞美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每一天该怎么行走。我们很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加勒的这段教导，耶稣神的这段教导，通过这段圣经给我们几个启发，我们来看一看啊、几个启发。第一个，我们看到说加勒他要得地为业的时候，他给我们带来一个心智。神说啊，我的仆人加勒他另有一个心智，是跟这些以色列人不同的心智。这个心智是什么心智呢？是什么心智呢？我们看到这个心智就是对神有全然信心的心智，全然信心的心智。他不是对自己有信心，他是对耶和华有信心。他知道神把迦南地赐给了他，当他有凭着勇气走出去，他就会得地为业。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探子，我们也来到了这个神的家中，我们来信了耶稣，神把我们放在教会，神给我们无限的恩典，他比让我们给其他人先经历恩典，我们经历恩典比没有信主人先经历，对不对？我们比他们先经历恩典，所以神给我们这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要更深的来经历神，更深的来认识真理。所以加勒的心智有三个方面，我们今天要是我们来得到启发和我们得到教导的。第一个，加勒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心智？他有一个传好消息的心智。我们看到加勒他传回来的不是坏消息，他说迦南地很美，就像摩西所说的，像耶和华告诉摩西的，那里边什么都有啊，唯独的就是那里的人啊，那里的人有困难，那个人就是比喻是困难，是我们会有困难，我们不是那么轻易的就能够得到。你要得到什么好东西，你要付出努力。上帝知不知道那里好啊？上帝其实真的都不需要他们去侦查的，上帝知道那里什么样子，但上帝让你去经历，让你真实的看见，让你去经历。所以加勒就把好消息带回来，他告诉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那民啊，我们可以上去的，我们应该立刻就上去，我们可以得胜的，我们而且足以得胜。我们看他是不是很不同。那么加勒传的消息什么好消息呢？也是我们今天所应该传的，就是我们当信上帝。 Amen， 哈利路亚。而且我们今天新约的事，我们的好消息就是我们当信耶稣基督。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比信耶稣更为好的消息。你今天听到一个好消息，说你有了工作，你工作几年，你这工作可能会失去，那可能会失去啊。说你哇，你这个年轻人在找对象，说哎是不错，我们最近团进来一个小伙挺好，嗯，看着不错，挺爱主的样子，那也看看姐妹也不错啊，看着是很好啊。可是呢，你跟他接触深了，你会发现他问题，你会发现问题。所以唯有耶稣基督，当我们信了以后，我们就得到全然的救恩，我们永不怀疑。不仅如此，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永远在他身上得到的都是慈爱，都是喂养。我们感谢主啊，不管困难多大，所以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是这样的美。魔鬼最怕的啊，不是你在搞个基督教，魔鬼不怕的，不怕你搞基督教，不怕你搞什么福音呐、啊，不搞这个什么这个儿童福利啊，什么老人院呐、啊、医院，他不怕你搞这东西，你搞吧，没有关系，这个世界其他宗教也会搞。他怕的你是信靠耶稣，他怕的你是传扬福音。当你信靠福音，信靠耶稣传扬福音的时候，魔鬼就开始惧怕，魔鬼就惧怕他。所以很多人常常说，哎，我们来到教会啊，教会不要老讲一些这个神的审判呐、啊，不讲这些东西，把人都吓跑了嘛啊。这个慕道友，你这一来就要审判人家，吓得要死啊。我们跟人传福音，不要老讲罪呀 啊，不要，我们就讲爱就好了。我们教会就有弟兄姊妹也有这种想法，我们就讲爱就好了，我们对慕道友就讲爱。可是如果我们不讲罪，我们不讲神的赦免，我们怎么能懂得神的恩典呢？我们不懂神的恩典，那个神跟我们经历的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讲的不是博爱啊，我们讲的不是什么社会福音，我们乃讲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真正的好消息。耶稣基督为我们定的，他为我们的罪死了， 所以这两天礼拜五我去探访了几个家庭，我去了三个家庭，一个家庭我探访了三个人，另外一个家庭探访了两个人，最后一个家庭我探访了差不多20多个人。我发现很多的慕道友都在这个问题都在这里。我回来已经11点了，那天我讲了多少话不知道吧，最后我快晕了，我赶紧说给我弄两杯糖水喝，到12点钟我就晕了。但现在我很高兴，那天我们就有两位受洗来到我们中间，在那个小组。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传为我那天，我就跟他们讲到罪的问题，这个罪呀，我说这个罪我们人人都有的，我们来到耶稣面，一定要认识我们自己的罪，然后耶稣的宝血除掉我们的罪，这个罪不是因为你犯了罪，成为罪人，乃是因为你是罪人，你会犯罪，所以罪人是前提。不是你犯了罪，我们说你偷了东西抓起来叫盗窃罪啊，然后你这个贪污了，那叫贪污罪，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里边有罪性，所以你会贪污；因为你里边有罪性，所以会盗窃。这个罪性是在你的里边，是生之俱来的，是人背逆上帝得来的结果。罪就是与神隔绝，罪就是不相信上帝，罪就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这就是罪。所以当我们认清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好消息，我们就得到了福音。 Amen。 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就与我们有关系了。我们那时候我们信耶稣，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那时候我们就很有力量，现在我们看到今天很多人，我们传的都是社会福音。我们说我们信的一个基督教，我常常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说，你信的不是基督教，你也不是基督教徒，所以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叫基督徒。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 Amen。 所以我们看，所以当你明白这个，你就知道教会是怎么一回事了。所以我想到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真的是很感恩的。我们这我看到早上弟兄姊妹兴奋呢，很喜乐，大家非常的高兴啊，敬拜赞美。你看他们都穿的什么衣服啊？哇，今天穿的英特维欧的衣服，而且这个据说昨天都有人现去买的这个不得了啊！他们对这个来一个新的地方那种兴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全教会在一起上午在一个地方聚会。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这边一个美好的地方我们的教会，我们这地方还可以加我们还可以加椅子，我们再 close 一点，我们再多坐50、100人都没有问题的。我们感谢主，再多了我们那边还有个进一个体育馆坐500、600人都没有问题，所以再多了我们可以进入到体育馆。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有信心跟随神的时候，神就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我们传扬福音，把好消息分享给周围社区的华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拣选和呼召。所以我们教会马上我们有2-3个新的小组要开始了我都不太同意他们立刻就开，那他们都比我厉害这个自己就是要开了。我们祷告了，神已经给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要得地为业了在利斯伯格吴建学弟兄就一直跟我说，都跟我说了半年了，我要在那开个小组。利斯伯格很多的中国人呢，离我们这很远的，他们今天来主日崇拜，他们要开差不多40-50分钟啊，在利斯伯格。那天我去了，这个我开过去，我是很远啊，那边很多的中国人，所以我说搂着点，先别着急先 slow down， 别着急，我们要祷告，我们先把我们教会搬好，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来，可是那边哇，神的呼召就在那里，哇，他们一切都预备好，顺便感谢主，我马上在阿灵顿，我们要开一个fellowship， 礼拜五，阿灵顿有一个美国的教会，不要钱的给我们用，给我们用一个 cafeteria， 可以做饭的还可以一个餐厅，然后上面还有一个 chapel， 能坐100多人。丽华和大庆他们夫妻就有负担就在那边就开一个，那边很多，我们今天很多的从那里开车过来的，周五都到这边参加翻车就都很远，我们感谢主。所以昨天我还去了那个阿什伯礼拜五阿什伯那边，我去了那个在这个海涛跟鸿雁他们家里边有差不多20多个人在那里，而且海涛说这还没来全的，还有10几个家庭没来的，这个附近这么多的中国人，很多我在那里我就发现他们其实就2对家庭是基督徒，很多都不信主的人，他们就渴慕来到这个基督徒的家里边来唱诗歌，来赞美主，来分享耶稣基督爱。所以今天他们组又有2个受洗的归入了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我们看到神就是这样有信心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来跟随他。 跟随他。所以我们传的不是一个基督教，我们传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福音。我们传的就是让罪人悔改，让罪人悔改。我们有罪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就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重新成为义，成为他的儿女。第二个，我们看到加勒什么心智呢？加勒有一个战胜仇敌的心智。加勒的另一个心智就是战胜仇敌。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到加勒对上帝的信心，他说神已经把那些人给我们，那些人是我们可以，我可以做我们的食物。你看到他有这种信心，你看加勒这很了不起。他说那是流奶鱼蜜之地，上帝赐我们可以立刻就上去，我们可以立刻上去得到地，我们足能得胜。他为什么会这样说？以色列200万人拿枪的男人都拿枪啊，他们我估计叫民兵吧，啊，像我们全民皆兵的年代，我们东北人人都发枪，我还发了一个呢，我的枪还不错，54冲锋枪，嗯，54冲锋枪，天天练叭叭叭打靶，子弹打完了找武装部长再去要，嗯，其实都打兔子了，最后都打兔子了，所以全民皆兵，以色列那时候是全民皆兵的，只要能够扛得动枪的就算兵，所以那我估计以色列差不多有50万的兵啊，有50万的兵，那可是迦南地人很大。他们从实际情况来说，他们可能打吃不下迦南地，他们打不过，他们都是民兵，没有正规军，以色列没有正规军的。可是加勒就知道，加勒就凭着这个要吃掉要打退魔鬼的一个信心，他领受这样一个心智，他说我要得地为业，我要上去，我要上去。所以加勒有这样一个战胜仇敌的心智，他从来没有打过仗，但是他不承认自己会失败啊，他乃是相信仇敌虽然强大，但是我们的神更强大，阿门。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困难强大呀，我们就忘记了神呢。困难虽然强大，我告诉你，你信的神更强大，阿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困难在我们的面前，只要我们有主与我们同在，都不算困难。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我们很多的啊慕道友，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想到这个信主啊，我们就觉得好像跟我们的科学啊有一些冲突，科学有冲突。那天冯秉成牧师也来讲了，神，我们的信仰跟科学是不冲突的，世界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科学是发现上帝所创造的一些规律，这是我们知道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其实刚才现在罗姐妹讲，她信佛信了好多年，信了差不多20-30年，她还没有搞清这世界怎么回事，佛教没有告诉你这世界怎么回事啊、嗯。其实信佛呀，其实就是个无神论，那个佛它本身就不是神啊，就是不是神，所以他在那找不到答案，他什么都找不到答案，他以为人还是鱼变的呢，鱼变的呢，这是后来的学说，最早是说猴子变的啊，你的祖先是猴子，这点我从小就不承认，我觉得我们家没有一个像猴子的，怎么猴，你既然是遗传一下，总有点像嘛，对不对？你说这是我的儿子，他总有点像你嘛，这个你是猴子的孙子吗？你当然不是，神创造就是完美的，创造完美，所以那天我回答一个人，我回答有鸡还有蛋，我说当然先有鸡啊，什么叫先有蛋呢？先有鸡，神先创造鸡，鸡才下的蛋，这很简单。所以圣经你看创世纪，所以你一读创世纪都清楚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有战胜仇敌的信心啊，我们有战胜仇敌的信心，这是加勒的第二个心智。第三个，加勒有一个勇敢的为真理说话的心智。加勒当看到以色列人抱怨的时候，他敢于站起来为摩西讲话。其实他不是为摩西，为这个领袖讲话，他不是为了帮助这个领袖，他乃是站在上帝的立场，他对上帝有全然的信心，是不是？你看他加勒就敢于说真话，他说没有错，那地方非常的肥美，肥美的很，哇，那个葡萄才大呢，两个人在扛一串，那个人也很大，没有错，但是他们没有我们的神大。你看加勒，他有这样一个说真话的心智，他当时说真话，他要付出代价的。他的代价什么？他们只有两个人，但有200万人，10个探子带了10个支派。他们这两个人，也许他们的两个支派会当时同情的不打死的，但是那10个支派要打死他的，那是拿起石头要揍他们，你知道吗？他们要面对着被打死的危险，敢于说真话。这个说真话不容易的， 说真话，有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艰难的时候，我们说真话需要勇气啊，需要神的同在啊。我们大家都有的年纪大，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时候你敢说真话吗？你说真话，你要付出代价的。你说真话，你就要开除党纪；你说真话，你就要把你的这个职务撤掉；说真话，干脆你的生存权都给你剥夺。这就是说真话的后果。可是加勒说真话。我就想到这个我们看那十字架上电影，有一个叫以巴佛的啊，那个一个基督徒叫以巴佛，戴个眼镜，看着这个傻乎乎的样子，可是这个人就说真话的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说啊，你们要敬拜毛泽东啊，敬拜李副主席，他就说这些人都会死的，这些人不会万寿无疆，也不会永远健康，所以你们说这都是假话，他就不拜，就给他判了20年，就因为这个判了20年。20年他出来，中国已经改变了，改革开放了，大家毛泽东也死了，林彪也折戟沉沙，大家都明白，过去我们都说了假话，而且我们说假话说得很真诚，我们没一点没觉得我们说假话是不对的，我们觉得我们就是应该这样说，因为我们爱我们的伟大领袖。他从医院里监狱里一出来，这些说过假话人看到他的时候，觉得这个人呢是先知。第一个他是先知，他怎么就知道呢？因为他心里有个神，他是读圣经的人，他知道神只有一个。还有一个，很多人这人傻，他付出了20年的代价，为了那一句话。这个话为什么就说一句谎话可以在20年在外面很舒服啊？可是他就为了坚持真理，他付出了20年的代价。可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人，我们知道他说了，为真理说了话。加勒为真理说话需要付代价，需要被打死的危险。你看那以色列人立刻就上来拿起石头攻打他，你看圣经你看到没有啊？要攻打他，要打死他，最后神的荣光在上面显现，神的荣耀降下来，神的荣耀降下来，所有的人都匍匐在地上了。那个时候神开始为加勒说话，神就说了，我的仆人加勒，首先是我的仆人加勒，他有另一个心智啊，我们感谢主，所以为真理说话付代价呀。昨天看了一个杂志，啊，看了杂志有一个故事，我很感动啊。有一个外国宣教士去香港，他敲开了门，看到一个60岁的老人，六十多岁也不算老人，其实今天60岁不算老人了，可是他确实很老长的，腰是弯的，他笑容满面的为这个宣教士开开门，进入家里边去，然后旁边有一个姐妹就走过来，这个姐妹也是白发苍苍，然后他们俩就抱在一起，就看着这个宣教士笑。宣教士就不知道怎么回事，说他这么热情干什么，这么喜乐。后来他说，今天是我刚结婚啊，今天我刚结婚，所以你是我第一个客人啊，没有请他们，也没有请别人，他们就结婚了啊，都从政府领了个结婚证啊回来了。这里边有一个见证啊。后来这宣教士坐下来说，哇，你们怎么这么大年纪结婚？他说，我们18岁就开始恋爱，恋爱到60岁。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弟兄啊，50几年刚一建国就坐牢了，为了信仰的缘故。这个姐妹也是个基督徒，这个弟兄坐了牢，他们不能结婚。这个姐妹每一年被允许看他一次，每一次5分钟。当他们坐在对面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哇，你想这一对恋人，他们看着一个一个的老过去，20-30年的时间。那个队长啊，那个监狱长啊，还是一个不错的人，每次看到这个情景啊，他自己都会掉泪的。他就把这个人叫回来啊，跟他谈话，到办公室，他就说，只要你承认你不是基督徒，哪管你说谎话你还信我都不管，只要你说你不是，我就让你出去跟他结婚。他从来没有说，有一天他就说，我的主爱我，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怎么能够说背逆他的话呢？他救了我，我相信他，我怎么能说不是呢？那个队长永远搞不清基督徒。后来他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哇，他们两位60多岁65岁结婚了。这个婚姻见证了神的荣耀。有一天我相信这对夫妻在天上的时候，耶稣会亲自的把冠冕戴在他们两人头上。所以为真理说话是需要付代价， 为真理说话需要付极力强烈的代价。我们看到加勒要付出代价，是以色列他的同胞要打死他，说你让把我们送到那个地去，我们要失败，要被杀掉，所以我们不能去，我们打死他。最后神光照他们，神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他有另一个心志，专一的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我应许的那地，包括他的后裔，包括他的后裔。是看到跟随主的人是要付代价的，但是我们付的代价是值得的。第一，我们坚持了真理；第二，我们的祝福是千代万代的。Amen， 哈利路亚。所以神给我们的祝福是千代万代的。我们后来我们看到那个以色列倒闭在旷野里边，有40年，他们就11天的路程，他们走了40年，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他们背逆上帝，他们对上帝怀疑。但我们看到加勒最后在85岁的时候，他进了迦南之地，是因为他敢于为真理说话。真理是教会的根基和柱石，真理是教会的根基和柱石。当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一些流言蜚语，或者一些真的不是站在真理说话的时候，我们要敢于站在真理边为神的教会讲话。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站在真理边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上帝的喜悦，不在真理边的倒闭在旷野里边。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历史的教训，历史的教训。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非常非常的有爱心，他对待教会的信徒也是最好的牧者，可是他也被很多人误解、批评、谩骂。有的人说他是假使徒，他的同胞把他打得要死，在哥林多后书第在那个希伯来书第11章哥林多后书第11章，保罗讲了自己的经历，哇，他说我比他们更是，你们是基督的仆人吧，我比你们更是，保罗说我不自夸，但是那天他讲我比你们更是。他说我曾经被棍打过，被石头砸过，石头砸过就没打死啊，被皮鞭打过，那个皮鞭是带铁块的。但是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坚持说真话，保罗从来没有在这个上帝的面前讲过一句假话，讲过一句假话。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为此被招，也在许多人见证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要赤手真道，打美好的仗。他对提摩太说，当他要死的时候，他说我要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打没打过美好的仗？我们这3年来一个一个的打美好的仗。哇，每当要一个大的战役之前，我都非常 exciting， 我非常兴奋。我们搬了3次的家，但是每一次搬家，我们看到教会在成长。我们教会，当然我们也有一些人，因为你搬家，你离我远了，我就不去了。我想那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常常说我们做礼拜啊，远一点我们都不去了。你现在看中国大陆家庭教会他们去怎么做礼拜啊，翻山越岭的做礼拜。我在东北的时候，那些东北人做礼拜，有的时候他们村子一个村子跟另外一个村子搞特会，其实一个特会也是30-40人就是有外地讲员来就叫特会。那么坐着马车，开着小4轮，有的就走路，然后带着豆角茄子干，然后这个就走70-80里路就参加一次聚会，当时大家煮着饭在一起吃饭，在主的里边交通，哇，他们觉得好美好美。我们今天我们都有车，还都是按中国人讲话都是小轿车就我今天开个 truck 我们教会今天买了个 truck 装我们教会的工具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么好的条件，多开10分钟，礼拜天又不塞车能怎么样？能怎么样？感谢主，我是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是有这样一个心智，专一的跟从神，专一的跟随神。我们赞美耶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在这里第一天的聚会，我们就领受了神给我们一个不同的信息，这个信息叫得地为业。我们要把这块地方成为赞美神的地方，阿们。我们要把这块地方成为彼此相爱的地方，阿们。我们要把这块地方成为我们来宣扬福音的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地方，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成为一个我们人人来学习服侍来建造我们生命和家庭的地方，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就将它分别为圣，神分别为圣。所以我们要靠神圣灵的引导， 我们要靠神的信心，我们要靠神给我们的应许，当他给我们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毫不怀疑跟随他，我们就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胜。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敬拜团队请上台来前来，敬拜团队就上来，上来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唱这个主啊我在这里。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凭着信心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是主啊我就在这里。黑利基是这个希伯来语的意思，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以赛亚所说的，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当神说我要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所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哈利路亚。我们来用这首诗歌来成为我们的回应，成为我们今天信息的回应。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弃心中，放下心中所爱。
耶和华我的主啊，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弃心中，心中
唱，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跟随心中，心中想
知道我在敬拜中，
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又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的，不愿我回我在这里。世界黑暗的角落，我在这里，为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我可以依你，我在这里，依你，
为这世界，
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我在这里。不曾被安慰的灵魂，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我们对主说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们对主说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主啊，当我们面对前面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迦勒的心智。迦勒说，主啊，我们要得地为业，我们现在就上去，我们要得地为业，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主耶稣，我们今天我们来到这一个新的地方，主啊，这地方主啊在我们的脚下，是你赏赐给我们的，要这将这个地方分别为圣，主啊，成为敬拜赞美神的圣殿。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也在这里把每个弟兄姊妹仰望主， 主啊，让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来使用我，让我在我的一生中，在我每一天的生活中，都有你圣灵恩手的引导。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哪一位你今天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来差遣我，我要在这个地区来传扬福音，来做你的见证，你举起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感谢主耶稣，当你举起手的，神的信息就充满你，而神的能力就充满你，神的圣灵就在你的里边引导你，让我们没有惧怕来传扬福音。哈利路亚，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今天主啊，我要成为你的儿女，你也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都看到了，主啊，今天你与我们同在，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仰望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带领我们教会的前面的道路。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在这里，求你来差遣我们，使用我们。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Amen。 弟兄姊妹请坐。